刚刚这个佛言那一段话，佛讲的非常的善巧，说我以前讲诸因缘相，如果说用另外一句话讲，非是实义，这种阿难说的，当然我们从因缘学上来看，叫做自中相为，中就是因缘的立中，中因欲的中，自中相为就是说，你讲因缘，你这个地方为什么又好像又非因缘呢？那你不是自中相为吗？啊，其实阿难的意思啊，在怀疑的是在这里。那佛的回答说，并不是我讲的不是实义，不是啊，不是我没有是讲，我讲的以前讲的是不正确的，不是，我讲的是等于算不是第一题，第一题，而是啊，他讲的是一种啊善巧。当然了，我们这边要谈到像中观也讲因缘呢。可是中观讲因缘，因缘的后面是什么？是性空。所以虽然是因缘，是就世俗体来说不能破坏，讲因缘性空并不是我要破坏这个因缘，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因缘包含我们所有世间法，哪个不是因缘呢？我们今天能来这边一起研究楞严经，那不是因缘吗？对不对？我们所有的眼耳鼻舌身，哪个不是因缘呢？这因缘不能破坏，只是在因缘当下，就是离一切相，注意到离一切相的前面是有一切相，而离一切相不是没有一切相而离一切相。所以因缘是属地，性空是真谛。这个讲到因缘，它的范围啊，只要落于，讲的严格一点，落于语言文字都叫因缘。不仅落于语言文字叫因缘，就是我们只要起心动念还是因缘。所以说不可思议不可说，这个世俗气的，你只要起心动念，那这个经本不都是因缘法吗？对不对？那我们只要去思考，就闻思修还是因缘法，你能舍掉这些吗？不能舍掉。所以才会说不以，这个中观说不以世俗谛不得第一义啊。语言文字要依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那这就因缘呢，文字般若就是因缘呢。可是问题是要正实相，就是性空，你从语言文字能证入它的本体，从离开一切相，因为这个相是缘起法嘛，你难才即一切法的本相，本相是什么？本相是空性，是不生灭法，这道理是一样的，不是破坏因缘，俗体不能破坏，因为不能破坏，所以说我们造的业照样要报，照样受报，不是说破坏因缘，没有破坏因缘的意思，可不要误会哦。因为我们都是两边，你说不是因缘好像就破坏因缘了，你说是这个他又是说是空性的。所以同样造业照样要受报，世俗谛照样受报。那如果说是请问佛造了业他受不受报呢？也受报啊，金枪马麦之报受报。但是问题不同在哪里？他虽然是要受报，他呢是空性，所以他受报跟不受报是一样的，因为他空性嘛，他不觉得痛苦啊。我们受报我们觉得痛苦，那个因缘不是假的，是真的，俗体来讲它是真的。所以因为问题是因缘本身是性空，我们没有悟到性空啊，不管你有没有悟到性空，那个因缘都要受报，只是说我们没有性空，我们受报痛苦的大。佛受报它是空性，它受报跟没受报一样啊。就像说哎，月亮在这里，你把它切割成好几份，你切完了哎，月亮又是个圆的，你刚刚切的是这是因缘呢， 很远。为什么割离王割截肢体，割截了完他又长出来了，为什么他性空呢？我们割了肢体长不出来，为什么？我们的性不空，不同在这里啊，差异性在这个地方。所以这边我们要特别补充，没有破坏因缘的意思，没有破坏世俗谛。为什么要世俗谛？所以我们要用这个解释它，因为这是世俗谛，这因缘。所以说不以世俗谛。那如果说中观里面讲缘起性空，哎，如果大家都说性空，那你为什么要讲中观呢？那你就不空啊，对不对？你讲中观就不空嘛，你只要落于原文字，你只要说都是缘起法嘛。可是我不破坏缘起，我没说我破坏缘起啊，不以世俗谛不得离异啊。对，我不破坏缘起，我照样讲，照样讲。但是讲了以后，所以为什么佛说在入灭的时候说一句话，说谁说我说法四十九年就是谤佛？可是佛有没有说法四十九年？明明说法四十九年，那是世俗谛啊。为什么说会谤佛？因为哎，那着有你着相，世俗谛不能着。我说有着相，我不讲那着空，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真俗不二了，这才叫真俗不二。缘起性空，我虽然没有破坏缘起，我还是有这个因缘，我说法四十九年，但是我不说这个说法相，所以没有破坏有，也没破坏空，是真俗不二。所以这边我特别啊，把这个道理，其实这个道理是相通的。这有人说，哎，这中观跟你唯识不一样，你唯识有个常性，有常住空，啊，常这个常性是不生不灭的空性，这空性不会断，不会随着时间空间而叫做常，不是常断的常，常是跟断对立的，不是那个，所以不能着文字相在这个地方。以意不以语，不要用语上说常，此常非彼常，不是常断的常，这个意思。这里面没有讲缘起性空，其实这边都是讲到缘起，非因缘就是性空，非自然就用缘起破啊。所以此地所谓随缘就是缘起，不变就是性空，就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就跟中观理论其实是相通的，相通的。其实这个道理，大乘佛法的基本基因是什么？是实相，实相。小乘是无常应、无我应、涅槃应，大乘是实相应。实相应，实相，实相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实相是无相，无相是不生灭的部分，讲空性的部分。无不相是讲生灭的部分，是讲缘起的部分。你看，实相、无相、无不相，中观也讲到实相，我们楞严经也讲实相，唯识到最后还是讲实相。这个大乘的，不管你讲空讲有，它的实相的本质是没变，没有破坏，不能破坏，那是大乘的法印，只是你偏重在讲哪个部分而已。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强调，这实相印没有破坏掉啊，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实相印。因为实相印讲无不相是讲因缘，因缘法，无相是讲性空的部分啊，这个地方就是它的中道。所以实相应该讲实相、无相、无不相，这一气呵成，中间不能断啊，不能断。好，这些都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金刚经说的因无所住，就不着一般的相而生其心，而生其心，哎，不着相，但是也不落空啊，生的不是妄心，这是真心。好，那么我们这边就顺便把啊这个佛讲这句话讲了这句话以后，下面就是阿难，我现在在问你，诸世间人说我能见，云何明见啊？ 说我能够见，为什么能够见？云何不见？什么叫做不见？阿难就说了，世间人呢、啊、是因于日月灯光见种种相，名之为见。若不无此三种光明，则不能见。这个世间人呢、啊、所有的见都要有赖于光明才能见，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九原生的明空明啊，这个明阿难啊，这个佛就讲，若无明时明不见者，如果是没有光明的时候就叫做不见，因不见暗。那这个时候你应该看不到暗，若必见暗，此但无明，云何无见？如果你看得到暗，看到暗还要看，此只是无明，怎么可以说不见呢？还是见呢？就是说见白叫做见，见暗，见黑还叫见。所以这个地方是见的本性，就刚刚我们讲电的本性不随有灯无灯而会亮，电的本性是不随外在有灯无灯而会亮，就见的本性不随有明有暗而能见啊。那么后面阿那律他眼睛失明了，为什么能见？见的本性不是在眼啊，而是在见性。好，阿难，若在暗时不见明故，名为不见。今在明时不见暗相，还名不见。就是说，你看见白，当然也能看黑。如果你看见黑，当然也能看见白。否则两个都不见，不见黑也不见白，不见白也不见黑。既然你黑能见，你看到明还是不能见，你见那个本质还是不对，还是不见。如是二相俱明不见，两个都不见。若复二相自相临摹啊，这两个相啊是就是跟我们的常识不一样，我们常识就是见明叫见，见暗不叫见，也没看到啊。楞严经不然了，见明叫见，见暗也叫见。就像我们以前举的例子，听得到叫听，听不到还叫听，真的听不到是连听不到都听不到了。不知道各位听懂我话意思没有？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什么都就什么都不知道，对不对？对不对？电话来了，哎，听到了，听到了，听到没有？没听到，没听到，我还听到了，我听到没听到？我知道我没有听到，所以都叫听，龙音讲听都叫听啊。所以你既然听得到就听，你听不到还要听。所以听得到听不到能够听，听得到还是能听，听的性闻性是不二的，就跟见性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两个要都可以叫见，否则都不叫见啊，这个意思。好，非如见性于中暂无，不是说哎见性突然有见突然没有见，这不叫见性啊，不会停止的。如是则知二俱明见，云何不见？不叫见呢？就像我们刚刚举电的，你感觉有电叫有电，感觉没有电还是有电，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电的本性不随着你有感觉跟没有感觉而存在，它一直是存在的啊，这道理一样。好，是故阿难，如今当知。所以你现在知道，见明之时见非是明，见明的时候见不是明哦，见暗之时见非是暗， 见空之时见非是空，见筛之时见非是筛。注意到这里说灯不代表是光，灯也不代表是温度，灯也不代表是声音，但是它都不妨碍有光有声音有温度。这就是说见心虽然它不是明不是暗不是筛不是空，但是它不障碍有空筛明暗的产生。不障碍就是缘起法，它不是那个，它是性空。性空嘛，它性空就是它没有自信啊，它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你说性，哎，请问刚刚说，请问电是光线呢，还是哎声音呢，还是哎这个什么东西呢？它都不是，可它不障碍。电不是就是光线，不障碍。那么只不过是借着光线让我们感觉有电，只是借着我们看让我们感觉有见的能力，它只是一种能力之一，能力之一而已。所以见的不一定是眼，不是眼，前面就讲过了，看的是心不是眼，眼是眼根，是生理的东西。心就像说，你说电是圆的还是方的，还是长的还是短的，它也不是长也不是短，也不是圆也不是方，可是它也可以变成圆的灯，短的方的圆也可以。电不属于长短方圆，但是它也不障碍长短方圆。所以见性不是属于见闻觉知，但是它不障碍能够产生见闻觉知的作用，这也是我没想过的。所以见性闻性什么性啊，知性觉性是一个性，它的性是空性，是不生灭性。那我们只能有六种感觉而已，六种感觉，眼耳鼻舌身六种感觉而已。就好像说我们只能看见红橙黄绿蓝靛紫，红外紫外看不见，可是别的友情啊，狗了猫了等等，它可以看见红外跟紫外的，我们看不见的，但是什么颜色我们不知道，讲不出来，颜色绝不限于红橙黄绿蓝靛紫这几种色而已，比喻了。我们的见性不能只能说会看见会听会闻会觉会知这些而已，其实还有很多功能，那功能我们不知道而已，是什么样不晓得，就跟红外紫外一样，没办法晓得红外是什么感觉，是什么颜色啊，紫外又是什么样的，不知道啊。所以这些这个我们在佛经里面啊，世间好事佛说尽，佛是全部都说了，里面全部都谈到这些啊，这些问题。好，所以这边呢，所以这些呢对我们可以说啊，对我们这个思考，我们的思考都局限在我们的见闻觉知的范围之内，你脱离不开这个五官呢，我们永远在五官这个范围之内，这里已经打破你的五官。你以为你五官所见到就是全所有的世界吗？其实 no， 还有很多更多更多你不知道的世界。所以好像我们刚红外紫外可能还有更多更多的，我们没有办法去知道，说还有多少的色彩我们完全都不知道的，永远不会知道的。那可能要天眼才知道，慧眼才知道，法眼才知道，不知道佛眼才知道，全部都不晓得。那我们现在所谓红外紫外可能是天眼可见的，天眼才能看到的，天眼还是有限的，还是有限的啊。就做个比喻，做这比喻啊，所以这个呢很有意思的，这读佛经可以把我们很多的死角盲点没有思考到，从来没思考到，他在震荡，他震荡期间把它震荡，把它吹破很多的无明，从来没想过的一些问题，这边可以说都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好，下面刚刚谈的啊，见非是筛，这四种四意成就如复因之啊，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由离见，见不能及，云何复说因缘自然即合合心。不论因缘自然，我们都是谈到什么呢，能见所见，能见所见。这个能见所见 就好像说我们去思考，我去思考，比如说我手拿杯子，我用手拿杯子，可是什么东西让我手拿杯呢？我的身体。什么东西让我的身体拿杯呢？我的意念。那后面还有东西啊，就换句话说，你去见见后面什么让你见，那是什么东西，这我们没办法知道，就刀不自割一样的，见不自见一样啊、哦，这就是这个后面的 background。 那后面后色或者那个形上学，你能够这样做，什么东西让你能够这样做呢？那个见不是见，我没有办法思考到，你没有办法思考到的问题。就好像庄子在齐物论在这个秋水篇里面讲，他说能够啊用这个言语达到啊，言智者，言语的言，智智之格物的智，可以言语能达到的叫物之精，这一种物之粗，比较粗的。还有一种是思想能达到的，思想上能达到的物之精，物之精。而我们语言所讲的啊，语言文字有限，哎，不如说用思想能达到，能想得到。那么还有一种是脱离言语跟脱离思想之在上的，不其精出焉，你出的也达不到，精的也达不到，你思想也想不到的，请问你如何想到？各位不知道，我不知道各位了解我的话的意思没有？你思想没办法达到，你如何去想？就像说，哎，你一只猫在这里，它知道我在想什么，知道我们在想什么，读楞严经，它知道什么？它没有办法想象我们。那我们同样，我们像一只猫，我们去想，哎，比我们更高的友情，那他们在想什么？我们没办法达到，哎，那不是我们思想能够达到的。思想都没达到，你如何达到呢？如何去登上去呢？像这样，就像我们现在呢，哎，我的梯子可以爬三楼、三层、五层、七层、一百层，再不行楼梯间，哎，一百层，后面还有高，还有山呢，山还有更高的，高山哇，还有埃菲尔铁塔，还在上面怎么办？那就坐飞机了，飞机在上面，太空再上去呢？你怎么达到？没办法达到，哎。还有的是根本就是你眼睛五官根本达不到的境界，你看不到、摸不到、想不到的，你怎么达到？啊，所以像这种就是属于啊，渐渐你那个能够思想的背后，那个见非之见，不是，还有后面的。只要它是有形的，当然你就看见了。那见不是有形的东西啊，它是无形的东西，你怎么去见这个无形的、这个、背后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佛家讲的不可说不可思议，不可说不可思议的，请问你如何达到啊？如何能达到？所以这就是我们讲了华严讲入不思议法界品啊，啊，那才能达到。所以呢，那就必须要内修的方式来突破了啊。这你有能锁的时候，就是对立，就被时间空间，简单说，时间空间把你卡死了。你一动念，只要一个有为法，有生念，只要一动念，它就是有为法，一有为法就有时间空间卡死掉，你就超越不了。那你怎么样能够达到说我们禅修能够超离时间空间的局数？那才是空性的本质啊。空性，空的意思就是无限呢、啊。空，你看空是无限大，也无没有小跟大，其大无外，其小无内，那空性才能达到，真正到了真空才能。我们现在只要起心动念，都是离不开一个能见，一个所见。你见个见，那个见怎么去抓？这个就是它这个背后的因素。这就是 谈到了最说言语道断心行触灭那个东西了。你言语不能达到，心也没有办法达到。就庄子讲，不要算庄子，庄子很多理论我是读了佛经才慢慢能懂，哇，他境界也很高。所以为什么佛经来的时候最早用格义佛教用老庄思想来做接引呢？因为他很多词确实有很多，他不是用不可说不可思议，就像言是言智者意识者，言就是言语者，智意识就是思考思想，思议就是不可说不可思议啊，不起经出现经出都达不到这样。所以见不能相及啊，就见有云何复说因缘自然即合合相，所以你讲的因缘即自然合合不合合都是不对啊，不对。那也可以说那是属于第一义习谈，第一义习谈就是不可说不可思议。所以禅宗里面才有一个案子，说有一个人在悬崖下面那一个树，口里咬着树，两手上不着天，两脚下不踏地，说一个字，一说就死，一说就是南柯一梦，不可说了，就是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你一说都不行。当他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一个公案啊，在此地。也可以说简单的说啊，佛法简单一句话就是破除所有的执着，你空也不能执着，有也不能执着，连执着也不能执着，也不执着还是不能执着，这才有空空这个道理在啊。好，这是佛有这么一大段的啊，这个说白说。下面再看，汝等声闻狭略无事，不能通达清净实相。遇到实相，这个楞严经开始讲实相，一切大乘佛法最后离不开实相这个道理，或者叫法性，或者叫实相，或者叫佛性，或者叫如来藏啊。后面楞严经都有谈到，有很多不同的名称表达一个意思，而这不同的名称呢，并不是它有什么不同，不是它有什么不同，而是不同的角度啊，那么配合不同的名相来表达而已啊。不能通达清净实相，所以汝等声闻就是阿难这些声闻弟子啊，狭劣无事，不能通达。吾即慧如当善思维，吾得皮带妙菩提如。所以我现在呢就告诉你，你要好好的去思考，去思维啊，善加思考，吾得皮带妙菩提如。这里面就皮带的意思，也就是说啊，我们刚刚讲前面你看那一大段话，什么非因非缘，亦非自然，非不自然，无非不非，无是无非是，读来读去啊，脑袋都变错乱掉，想着头会破啊，对不对？想着头会破，还是想不通，越想就越不通。所以他这边意思就是不要去再做那些细论的思考，当下弃入啊，这所谓啊行其解决。那懂了这个道理之后，不落这两边，然后如何弃入啊？当然怎么去修，那楞严经后面啊二十五圆通讲得很清楚了。好，我们到此呢可以说显见离见。你看很妙的就是说显见离见，哎，好像自中相违，自与相违，一种叫自中相违，一种叫自与相违，都是因明学里面的专有名词。 至忠相为是我本忠所立的忠，我不能违背他。自与相为说，我自己说的话自己矛盾，自己打自己嘴巴，叫自与相违。在佛经里面呢，因为这个语言文字非常的难，有时用一些很多话我们不能懂，就好像说见见时见由离见，怎么见又把见，明明讲见你又把见去除掉，好像说所谓佛法即非是名，为什么你会着所谓好像着有，我要把你破斥你这个俗气的表示说啊，这个即非是名你不要执着，一走主要是把俗地又破坏掉了，所以他用一个这样的方式，好像是自我矛盾自与相违，其实没有。所以这个见不是有能见所见有对立，这个见的见，所以后面这个见跟前面这个见意义是不要把它误解了，离开对立的见的那个见性，不是我们用眼视见的那个见。所以有的时候佛经讲住啊，住就是因无所住，这个住，这个住字，这个、住字我们一般说我住在这里，那这个佛经里面住就是执着。有的时候说住于无住，你这边讲住，这边又说无住，你说住在什么地方，住在一个无住的境界，其实这个住就是保持着无助身心啊，不要执着相。可是这个不要执着相要永远保持，永远保持什么？永远保持不生不灭的。所以这个住不是执着的意思，是保持那个不生灭心。你一起执着，那个不生灭心就没有了。所以你要永远保持无助身心，那个就叫做住。所以此住在这个地方，跟后面的无助，住是执着，可是前面又说执着在不执着，这两个是矛盾吗？你不着这个相，你要永远保持不着相，那样。所以你看它是前后文啊，前后文我们要看前后文，它的用词是不一样的，重点不一样。所以在前面这个见是见性的本质，离开对立有能有所的见，所以这两个见同样见字是没有变，所以为什么要依欲不依语？你要懂它的意思，而不要把它语上执着了。那我就越看越不懂了，就变成那种矛盾律、排中律、同一律啊。同一律就是XX 见就是见，不见就是不见啊。这是同一律。那见或者不见，那这两个是矛盾，见不是不见，不见不是见，那要么就是见，要么是不见，你不是说又是见又是不见，这排中不是 either or， 不是这个就是这个，不是这个就是这个，那就产生矛盾了。这是一个哲学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思考。所以这个地方好像是自我矛盾，但他这边在强调前见跟后见啊，一个是见性的见，一个是我们有能有所有生灭的这个外见，外面这种啊，以事件为见，这两者。好，那么各位请看啊，请看我们34页的表解。34页的表解左边显见离见，经显敌意，离缘敌意，见名之时见非是名啊。刮胡说此见经啊不是因名所有，那见不随名，因名就是因为名，不是那个因名学那个因名啊。离见一分妄见与敌意，见见之时见非是见，此时真见非是在妄之见，这在妄之见就是有能有所的，有能有所的。所以有能有所就变二啊，就变二。下面看见由离见，见不能及，云何复说因缘自然及合合相。见由离见就是真见要离去本身上的一份妄见，云何还说 还所不离因缘自然的细论吗？因缘也好，自然也好，这两者都有能见所见，见不能及，就是妄见尚且不能及真见，云何因缘自然的细法岂能及乎真见吗？好像我们看禅宗啊，常说念佛的是谁？念佛的是谁？啊，这念佛是谁？是念佛是我所念的，那是谁是个主体？当你这个念头来的，他不是问你是谁，当然是我了。当然念佛是我，这有什么好说的？重点不在这里。你说有我的时候，就有能念所念的，也就是说，渐渐就是能念佛的背后，这个念佛有生有灭，后面还有一个超越这个主体，超越这个时空，超越这个对立，超越这个语言文字，那个才是真我。你还取个有我在念佛，有时间空间，那个不是。可是他这个念佛是谁？他要是参什么呢？参我们一念不生的时候，所以叫话头，那个念头未起，你还没起，那个时候一念不生，那个才是最背后的妄，出离这个能所的，那个才是。可是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不是用你去思考它，他是要让你去修正，正到这个境界。他重点在这个地方，念佛是谁？一天到晚念佛是谁？念佛是谁？哎，有人参参参，就开悟了。开悟他是从正悟进去了，他从修正这个方法没有答案的，因为你有答案，你有思维，落意识心。没有答案就是哎，到你就知道，就见性成佛。对禅宗的方式就是等于说是要知道那个，好像王维讲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水穷处理性几时是空性的啊，在那个时间。好，这是我们谈到一念不生啊，借这个话头一念不生去正知这个啊本性。那么像六妙门说属随止观还境，这个禅缘要还是什么？还那一念不生那个时候。那我们现在一般人没办法懂，就叫你念念佛念佛念佛念佛，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念到能所具无，我没办法达到，没办法达到也听不懂啊，对不对？所以他有行的方面去做，先从能做到的能够解释的入手啊。这就我们讲那个弥陀经的时候，后面会谈到这个事念理念这个问题啊。在此地呢，我们是为稍微点到为止。好，那么这个啊，我们刚刚最后这一句话，无得皮带妙菩提路，就是在这个想不通的这个地方呢，一直在那边不断的思考，就会皮带。好，这个十番显见到这个地方告个段落。这个十番显见可以说从最开始啊，显见是心，那这个心是真心，不是妄心，一直到最后刚刚所讲显见离见，这个见可以算是到最高峰最顶点最难懂的地方啊，离开那个能思考的不可说跟不可思议的那个部分，到此。并不是说见性有这么多， 而是我们理解它，第一个是从平的角度说，有这几种方式去理解这个我们的见性的特质啊，并不是说第一个跟第二个排斥，第一个第二个第三排斥，不是。第二就是说它有一个层次性，层次性到了最后的层次性显见离见，这是啊有关见的部分呢，最啊最高最难懂的部分，告一个段落。那么我们能够了解多少算多少啊，这种都是不断的熏习了啊，不断的熏习，那无明也可以说一点一点在破啊，一点一点破，不是一天两天。其实我在这边看他也是每一次体会，哎，虽然都了解，可是浅深粗细还是有所不同啊，连等觉菩萨善有一念无明未破，他还有一念可以进，何况是我们凡人呢？下面啊、请各位来看36页，剖妄出真。前面请各位看到20页啊，20页十番显见的时候讲破妄显真，此地是破妄出真。这个破妄显真跟破妄出真有什么不同？你看这个名词好像都是真跟妄嘛，但是我们看这些祖师他们在科判的时候用词用句是非常谨严跟小心的啊。这个焦光大师的一个注解注得非常好啊，就是说剖妄出真显真呢、啊，是像璞玉，璞玉浑君璞玉没有经过雕琢的那个玉，可是这个璞玉跟石头很像，你分不出这个石头还是玉。那他告诉你这是石头这是玉，这就是破妄显真，你说分不出，就是是跟心，真心跟妄心，我们分不清楚，告诉你这是妄这是真。破妄出真就是这个玉石呢经过了雕琢经营幻法，那破妄出真。前面是指菩说玉啊，指的菩说，哎，这是玉，这个时候就是把菩怎么样，菩经过了这些雕琢之后就啊把这个玉石就整个破妄，刚讲破妄啊，经过了这样的玉石就显现出来了，那就是这里所指的啊，这个玉石就晶莹焕发，就是这个破妄出真啊，就好像剖璞玉出真玉。这个璞玉是原来是跟一般石头很像，可是分不出来，这个时候的璞玉一看你就知道玉石了，所以光影焕发出来了啊，就是剖妄出真。下面呢就是楞严经另外一个两种妄见啊，这两种妄见，那就是要我们就要等到下一个礼拜来研讨 两种望见就是什么？别业望见跟同分望见，这两种望见。啊，我们今天时间到，我们就到这个地方。